好，今天我们仍然是要讲第二部分，就是上礼拜没有讲完的信息。我们在传道上要忠心，我们要专一的，要专一的传道。我们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一到八节。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在这一段的经文是已经保罗人生的最后一次的哈。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是他在这一段经文中针对三种人群要传道，第一个就是对这个世代来传道。这个世代是不认识神、抵挡神的世代。然后呢，我们就是稍微有讲到要对神的百姓传道，就是对那些称为是基督徒的来传道。今天早上呢，师母给我看了一个，就是一个人写的一句话啊，一句话，这个英文是这么说，我就赶紧就抄了下来，然后我就想办法来翻译。这个英文呢，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对一个教会的，也许是有所失望，或对神的百姓有所失望，就是这么讲了这句话。英文是这么说 ,It's hard to convince people that a God they cannot see love them, when the church they can see doesn't seem to like them.意思是说，我们很难去说服人家说有一位神，他们是看不见的神，可是这位神爱他们，可是却呢，他们生活在一个环境中，一个教会，他们看得见的教会呢，好像不喜欢他们一样，你很难，也就是好像雅各书说的说嘛，那个我们不能说我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可是我却爱那个我爱看不见的神，可是我却不爱那个看得见的弟兄姐妹。神的百姓呢，有一个时候要到了，就是会厌烦那些纯正的道理，耳朵在那边发痒，就是纯正的道理听不进。这边纯正的道理呢，主要是讲健康的道理，或者是健全的道理。我们在前面在这个提摩太后书有提到，保罗在教牧书信很喜欢用这个字，说纯正的健全的道理或者是教导是健康的。神的话语是健康的话语，是使人能够得着医治的，心灵得着医治的话语，带使人他的内在有正确的思想，外在有圣洁的行为，这个就是纯正的道理。这个是神向他的百姓所要说的话。我在准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很多年前看到或者是听到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对兄弟是很有钱的，自称是基督徒的很有钱的一对兄弟，可是呢，他们耳朵发痒哦，偶尔来教会，大部分时间不来。结果呢，有一天是有钱的人啊，有一天呢， 这弟弟就死掉了，然后呢哥哥呢是比较好面子，所以一定要在教会请他们的牧师为他办一个隆重的追思礼拜，所以可以把他一些很有钱的那些生意的朋友都带到漂亮他们漂亮的教会辉煌。所以他那个哥哥呢就特别跟那个牧师说，在追思礼拜中哦，你一定要好好的就是称赞我这个弟弟哦，因为很多朋友嘛，亲朋好友在这边，然后呢最好要讲一句话，说他就好像天使一样，他就好像天使一样。就那天就来了，就那个牧师呢就好像这边说的耳朵都发痒，需要讲一些纯正的道理，那牧师就开始就骂这个弟弟哈，为富不仁啊，不敬畏神啊，不爱弟兄姐妹，一路的骂指责。结果全场的人都是那很惊讶，怎么会在追思礼拜对一个死人如此的批评，叫哥哥在那边更是坐立不安。结果呢最后数算完了他的过错之后呢，最后他说了一句话，可是比起他的哥哥，他却像一位天使。好，他也达到了他的承诺，比起他的哥哥，他却像一位天使。所以神的百姓呢，现在教会的状况呢，普遍就是像我刚刚引用的那句话，人我们跟人家说有一位神你看不见，可是这个神是爱你的，可是我们身为神的百姓，所谓的组成的教会呢，对那些人却不喜欢，我不喜欢这个人，我不喜欢那个人。神要对我们这些人说这个话是纯正的话语，是能够医治的话语，医治的话语。在旧约先知耶利米说，人心都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就是无法医治，谁能试透呢？可是事实上只有神的话，神纯正的话语，神健康的话语，才能够医治人心中的败坏，只有神的话可以得来医治你跟我。然后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神已经指出了百姓的属灵状况，神也要向他的百姓说些话，要纯正的话。然后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保罗这边说，你要凡事谨慎，你要忍受苦难，你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们俗语说，良药是苦口利于病，好的药都是苦的，那是中国的药方子是这样子。忠言逆耳呢，却利于行。好的话，对你有益处的话，有的时候是逆耳，是刺你耳朵的。你如果愿意听去改正的话，对你的行为是有利益的。所以面对这一群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的基督徒呢，我们应该如何做呢？我们就要凡事谨慎，我们要小心谨慎，不要落到与他们同样的地步。我们人家耳朵痒，我们也不要跟着耳朵也痒。那我们要凡忍耐，要忍受苦难，因为你说一些重听，就是说逆耳的话呢，别人不见得喜欢听，你要忍受所遇到的这些的拦阻。可是你仍然要做传道的功夫，你仍然要把神的话语忠忠实实的讲出去。最后呢，如此呢，我们就是尽了我们的职分。我们的职分就是要把神的话语持续的讲下去。当我们看到现今的世界呢，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有必要性，要有急迫性。尤其现今，很多的教会呢，做出很多负面的一些的影响。 你常常就听牧师说，尤其在这个疫情的状况的当中，教会所发布出去的一些的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可是我们没有在人家最需要的时候告诉人家应该什么是最正确的。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生活要圣洁，我们要在苦难中要坚忍，我们要坚持神的真理。这个不只是确保我们个人的所谓的幸福，也能够成为我们传福音的一个管道。别人如此看到我们，才不会说我们只是一群假冒伪善的基督徒。那是这个是神要对他的百姓所说的话，所说的话。然后呢，我们要再来看，那神已经对这个世界说一些话，神对他的百姓说话，就对你跟我。可是我们到一个地步呢，我们每一个人要到神面前说，要问神你对我说什么，神对我们自己说什么。因为我要对我自己，所以保罗常说，就说一句话，我传福音给别人，不要我自己反而被弃绝了。我传福音给人家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要教导教会弟兄姐妹是很重要的事情，可是不要到最后最关键的时刻呢，我自己却在门外，是多么遗憾的事情。那我们要如何向我们自己传道？我上个礼拜曾经说过，对保罗来讲，在这段经文中，这个显现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显现呢，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对你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如果耶稣基督不会第二次降临的话呢，我们随随便便也无所谓，我们也不用交账。就好像我们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如果老板出差的时候，你如果想说老板如果一出差一辈子都不会回来的话，我们可以什么事都不做。可是你想到老板可能明天回来，下个礼拜回来，要查我工作绩效的话，那我们就会不会在那边混。所以显现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对保罗来讲，他活在耶稣基督将来第二次的显现之下，他就知道如何的向他自己来传道。在这个第四章的六到第八节，他是这么说，这句话呢常常被我们很多基督徒引用啊，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尤其是第四章的第七节。保罗说什么？我现在被交奠了，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呢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也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个日子要赐给我的，不但要赐给我，也要赐给所有爱慕他什么显现的人。所以这个冠冕不只要赐给我保罗，也要赐给所有存心爱慕等候他显现的人。我们如何很有效的很确定的向我们自己传道呢？事实上在这三节的经文中呢，保罗可以把他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也很有趣的，也可以联想到他一生中他向三个方向来看。你我怎么看呢，就会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为什么今天选那个这首有点像不太像敬拜的这个诗歌为主来梦想呢，就是让我也想到我们年轻小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充满了一个梦想，我们都是想向未来看哦。那这个歌当然是以作者是台湾人， 那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小的时候，美国刚刚登陆月亮嘛，所以登陆月亮是成为我们每一个小孩子的一个梦想，对不对？我哪一天能够像那个 Armstrong 去登陆月亮？现在谁小孩子已经不想到登陆月亮的事情？然后呢，我们那时候想要飞越太平洋，因为我们想到美国来留学嘛，所以叫做飞越太平洋。那我们都有一个梦想，可是有的时候成长过了之后呢，经过一些迷茫呢，那我们就开始把我们的梦想给忘记了。谁 care 这个月亮？谁 care 去飞越太平洋？现实生活太残酷了，我们都梦想都忘了。那我们刚信主的时候都说，哎呀，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啊，誓言誓光啊等等的。可是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困难，我们不断的流泪水啊，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不做也罢。可是当我们把泪水伤心失望擦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主里更刚强？我们的路仍然要走嘛，人生的路很漫长，无论我们现在是40岁、50岁、60岁、70岁，很有漫长的道路。我们不要失去对未来的盼望。我们人生痛苦的时候，主在你的身旁，不要忘记。所以这等等等。那保罗一生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他已经很难说我还要像年轻人一样充满了梦想，要到月亮，要飞越太平洋等等等，要把福音传遍世界所有的角落。可是他在人生到最后呢，他就看他一生中有三个阶段。首先呢，我们说过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所以他首先认识自己的职分，他是先向他的周围来看，他向旁边看，他是现在看他现在的事情。因为保罗的现在的事情是怎么样呢？他清楚的明白他要被交奠的时候已经到了，他离世的时候已经到了，他的离世已经到了，他也准备好了，是他现在的事情。他在那个时刻呢，他唯一要做的就是为了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献上，交奠。交奠呢，有一个旧约的背景，就是旧约的祭司呢，在献祭的时候呢，都要用酒来交奠。那耶稣基督这个无罪的羔羊，也是为了你，为了我，献上他的生命，除去我们的罪孽。同时我们称为他的儿女，我们也被他呼召出来，要把我们的生命当作活祭交奠，不是死祭，是活祭。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2章的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就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的祭物，不是死的祭物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面临他要生命要受到人家的逼迫，他要流血，他的血就像酒一般的要浇奠在这个祭物的当中。这是他现在他清清楚楚知道他现在要做的事情。他从旁边看，他的日子已经到，他人生的旅途已经即将结束，他现在的职分就是要交奠他的生命。保罗这边讲的离世呢，这句话是一句很美的一个字句。这个离世呢，在希腊文当中至少有这四个含义，我也放在程序单上给你们做参考。所以我们要了解离世呢，对我们来讲就死掉，就是这个意思，离开这个世界。可是不只是这个意思，人不是说一死百了，就是这样子，不是。美国人说就 kick the bucket, 踢个木桶啊，水桶啊，死了。离世包含了牛的解脱， 就是把一头牛他的那个枷锁给他放掉。就保罗一生就好像那头牛在努力的在福音的工厂工作，可是此刻呢，他的主人要把他的束缚给解脱下来，他就可以得享真正的安息。他工作已经结束了，好像牛已经得着了解脱一样，这是离世。然后呢，还有一个意思是释放俘虏，就是说你我都是罪的俘虏，死亡呢使我们得着了释放。所以对保罗来讲，死亡是个释放，而不是被尼禄王给处决，不是，是他已经得着了释放，好像一个俘虏一个罪犯得着了释放一样。离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拆除了帐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描述我们的死亡，信徒的死亡就好像一个帐篷把它拆下，拆下之后呢，是为了要得着一个更永久更荣耀的身体，把我们的身体这个像帐篷一样拆掉，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好的房屋去居住，拆除我们这个帐篷。死亡呢，这个离世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起锚起航，就是这个船停在一个岸头，时间到了，他把他那个 anchor 把它拉起来，把帆打开开航。死亡对他来讲是从今世这个锚要拿起来，把这个永恒的房打开，他要神的风要吹向他，走向了永恒的这个国度里。死亡对保罗来讲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保罗说我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我的生命要被浇奠，那我生命要经要离开这个世上，我已经准备好了。对，因此呢，死亡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应该不要恐惧，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惧怕死亡，不是说要你去自寻死路，不是这个意思。自杀不是神所能够接受的，可是死亡是你我必须要走的路，可是我们有限的年龄，我们要凡事能够为主多活一天多活一天，可是时候到了，死亡的钟响起的时候，你要准备好。我有的时候礼拜天很喜欢，我们有订那个美国的报纸，我都会有兴趣的看到最后，我会看到那 obituary， 我就看那死亡的，就是死人的那些哈、哦。我们中国人是很忌讳的。我今天跟师母说，哇，有一个女的102岁啊、哦，最近就说可能过去这一周死掉。他一个人在家里，就是有记忆，就是描述他的一生。他一个人在家里呢，活了101岁，哇，不简单！101岁还在自己家里，然后可能最后一年实在不行了，就被儿女或者孙女、孙子孙女送到了那个养老院。102岁，不管你是100岁、200岁、300岁、几百岁，你还是死亡，还是会临到你跟我。那既然会临到你跟我，我们就不需要惧怕，因为死亡是犯下了重担得以安息，死亡是为了我们真正的自由能够放下那个枷锁，死亡是拆除我们地上的帐篷，为了要在天上能够安居乐业。死亡呢，是束缚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 anchor， 这个捆锁呢，这个锚呢，我们可以挪去，我们可以起航，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这么想的话，我们不会害怕死亡。牧师还要重新再强调一句，我们不会自己去找死，不会。可是我们不需要害怕死亡。 死亡有一天必然来临，所以保罗对他现在的事情一清二楚，他解决了他现在的事情，结果呢，他要回应一个问题，那神向他说了什么呢？他现在的状况他知道，神向他说什么呢？神向他说，告诉他未来的事情，就是说，保罗啊，你的眼目呢，要向前面看，向未来看，将来的事情。神向他说什么？神向他说是第最后一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道的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的人。保罗对这个未来这个伟大的应许呢，神给他这个伟大的应许，促使他能够经历一切的逼迫。他经历了多少的迫害，他经历了多少被人家遗弃的孤独感，他经历了多少来自人给他产生的失望，保罗一生都经历过。要是你我可能就受不了了，你我可能就崩溃了，可是保罗没有，因为保罗神亲自跟他说了一句将来的事情，因为他展望那未来的荣耀的显现的时候，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他要活在神的面前，那个是无比的幸福。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的16到17节，他可以这么说，保罗说，所以呢，我不善党，我们应该不善党，我们外体虽然毁坏，我们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目前自战自清的苦楚呢，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保罗的一生是充满了盼望，因为神对他说什么？神对他说，你要预备将来的事情，将来那天有一天有公义的冠冕，这个公义的冠冕是永远不会衰残的冠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论你得奥林匹克运动会，你得什么的冠冕、奖牌等等，都会凋零的。甚至有一些人，奥运的奖牌，我们知道奥运奖牌是金子做的，有一些人潦倒到个地步呢，把它就卖掉了。那很多人得了很多奖牌、奖杯等等，没有地方放。有些时候呢，尤其是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美国人是比较讲究这个，都给你一些奖牌哈。通通有奖齁，你去参加的时候通通有奖，那个 recreation league 结束的时候，哇，每一个人都有奖，哪那个都是很便宜的奖杯，有没有？我们那时候要搬家的时候，小孩子那些奖杯奖牌唯一的地方就是什么？垃圾桶。多少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奖杯奖牌。可是神给我们的那个公义的冠冕是永远不会褪颜色的。公义的冠冕是神对那些能够在现在的生活中能够过着信实公义的人的一个奖赏，还有一个应许。因此对主耶稣的显现呢，你我有没有这种渴慕？神有没有对你说这个将来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边还把连带的说，不但要给我保罗，也要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把所有的人，爱慕神显现的人，爱慕基督显现的人，都包括在内。这是保罗他清楚知道神要对他说什么话。所以保罗不只知道他现在的职分是什么，他献祭的时候到了，他也准备好了，他也知道神对他说了什么，神对他一个应许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希望这个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说的，我再次强调，这是神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传的道也是对牧师自己说的，也要对你们说的。然后呢， 那我们都知道了我们的状况，我们的职分是什么，我们也知道神对我们在将来的应许，那我们今天应该做什么，我们现今要做什么。所以呢，保罗就开始看他过去已经累积的一些事情，他过去的事情，他过去的事情，因为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即将以后成为我们过去的事情。我说过第七节这节呢，常常很多人，尤其是老基督徒，即将要人生最后的时候，多用这句话。一则呢是来安慰自己或是怎么样，希望这句话是能够成为我们过去已经做的事情。那你我现在都还算还有很多年日可以活，所以呢应该也成为你现在要好好追求的这个事情。保罗他回顾他一生，他现在要献祭，他将来要见主的面，可是他回想他过去这一生中他做了什么事情，在他人生漫长的道路中，他所有的事情都在忍耐，他忍耐，他不断地为他所相信的主奔跑他每一天的日子。所以他在这一个很简单的一节中，他把他的一生就是描述出来。他说什么？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美好的仗，我们人生呢，有人说我们的人生不是游戏场，办家家酒，好像我们后面的 playground。我们的人生是个战场。我们人生从你醒来到睡觉呢，都要经过很多的征战。你要跟环境征战，你要跟你自己内心的一些的情欲征战。我们都在征战。你要战胜或者是战败呢，都要决定于你，决定于你。我们现在的人呢，无法控制自己。这几天在航空公司又出现了一件事情。前一阵子，所以他们说现在航空公司呢，很多那种粗暴的事情。前阵子已经有一个女的把那个空服人员，一个女的打女的，把她牙齿打掉了一两颗，那她当场已经被关了。这个众所皆知这种事情，结果在过去这个礼拜呢，有一个年轻人，看起来好像是东方人啊，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东方人，还是可能是富二代，他呢是坐在头等舱啊，头等舱啊，我们都还目前这一辈子还没坐过头等舱，坐在头等舱，结果那个空服人员呢，就可能不小心碰到了他一下。我们常常，如果你坐在那个爱尔的，就那个走道旁的，他推车有时候会碰一下，都会被人家碰嘛。就碰了一下呢，结果那个空服人就向他道歉。结果呢，那个人就越想越不舒服，他没有办法战胜自己心中的那种说不出的那种愤怒，结果就起身去打那个空服人员。他也明明知道很多的例子，最近新闻一直报这个事情，他明明知道他打下去的唯一的下场是什么，一定是下监狱的。结果呢，他被那个航空公司永远的禁飞。明明知道的，我明明知道我出这一拳一定有后果的，可他没有办法战胜他自己。他那天早晨起床的时候，去飞机场的时候，他都没有做好准备。没有做好，今天我是上一个战场，我最大的敌人当然是魔鬼撒旦那些，可我最大的敌人是我自己。我能不能战胜我的愤怒？当时他不是瞬间去打他，他是想过之后越想是越生气，有这种情况。所以呢，现在的人已经很难用愚笨这个字来描述，因为愚笨用在这些人身上呢，还是夸奖了他们。真的是，牧师要说这种很苛刻的话，因为愚蠢到这种地步，他有没有受过教育？他能够做头等舱， 应该还不错的啊，至少有钱嘛。可是他没有这种尝试，所以你我今天出门就是要一场战场，可能不是说枪林弹雨这种战场，可是你我随时要准备好，我能不能克制我心中自己最大的敌人，就是你我的自己，我的怒气是如何来控制？别人对我一个脸色，我是不是立刻烦过去？很难描述的，我非常能够现在呢，就是因为这种疫情的状况，把人家逼了，在这种压力锅底下呢，把你的本性就流露出来。我们的压力比不上保罗所受的压力，可是保罗最后是不是一个苦读的人生结束呢？他没有，他说那个仗呢，我是天天在打，那个仗我已经打过了，你们要说的仗我都打过，他能够忍受，那我希望成为你我都可以忍受，希望我们到年老的时候，我们回想我们一生所经历的所有的战场，希望我们在战场中没有败下来，希望我们所经历的战场我们能够得胜。那前几天又看了一个，我要用最新的时事哈，前几天那个 CNN 就访问一个女的，我那个给师母看，她还我们都很难想象，那个女的呢是以没有用她的脸，因为她说她现在还在法律诉讼过程，她不想露脸出来。这个女的说什么呢？说她的，因为她是有好像是乳癌，所以呢她得了医治，所以她是有状况的，所以她的医生呢，肿瘤科医生跟她说她一定要打疫苗，因为她是属于那个高危险性的人。结果她就跟她先生说，她先生说什么？你打疫苗那天我就离婚，你那天打疫苗我们隔天离婚。那她先生说什么呢？她先生说她所接受到的信息是什么？你如果打疫苗的人，他如果接触，他先生接触打疫苗的人，他的 DNA 哦会被改变，那个疫苗有一个魔力会改变他的 DNA， 所以他不能跟打疫苗的人只能说住同一个房子。结果那女的后来不是你跟我离婚，是我要跟你离婚，所以他现在在办离婚的手续。我们现今的人是不是这个样子？你最大的敌人，事实上老实说是我们自己。这战场我们有没有打过这个仗？然后保罗接着说，那当跑的路呢，我也已经跑尽了。保罗认为人生就是一个田径场，一个赛场，人生的不是快跑100米，我们人生是个马拉松，我们要这个马拉松中持续的跑下去，我们要不断的跑，不断的跑，忍受这个每跑一步后面的痛苦。牧师是最不喜欢马拉松的，我是最不喜欢马拉松，我跑步是没有办法。可是以前曾经在台湾的恒春核能电厂做事，那恒春核能电厂有很美的那个山路哈，一边就海边，一边是山上，就跑。那我们每一年呢，核能电厂都有那个马拉松比赛哦，跑去再跑回哦。然后呢，就因为那我就跟人家凑热闹，还练习了一下跑山路哦。那可是有的时候跑很辛苦，可是因为风景很美，你看看左边看看山，右边看看那个大海。我们人生就是个，所以说我们人生就好像一个马拉松一样，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妨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啊，看看旁边的人，看看你的环境。那当然最重要的呢，你要往前面看，因为前面就是你的终点嘛。那终点到了，那最后就要加紧这个你的力量，跑完你一生的道路。保罗说，那当跑的路呢，我也已经跑尽了，我已经跑够了，我跑了，为了福音， 我跑遍了那个地方，第一次的步道旅行，第二次、第三次，我已经跑尽了。以前不像你我现在有这个汽车，有飞机，以前都靠大部分都是靠马车，靠两条腿，靠着那个船又是很危险的，它常常风暴起来，船都会被吹翻的。可是保罗一生在那边跑，跑不疲倦，最后呢，所信的道呢，我已经守住了。所信的道，我所相信，我所持有的信仰呢，我到最后一天我都守住了，我都守住了，我没有放弃我的信仰。我们多少人是多么困难，我们有多少甚至牧者传道人到最后晚节不保，多少我就常常就讲了，多少晚节不保。可我们多少基督徒也是晚节不保，我们当初信主的时候很火热，可是日子久了，战争打了太多场败仗，路跑了，跌倒了太多次爬不起来，结果呢，我们所相信的道呢，我们就什么失去了，多么遗憾呢、啊？这神对你跟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说，我们要了解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要好好的为我们所相信的这个道，所相信的真理呢，我们要好好的打着我们人生的仗，我们要好好跑我们人生每一天的道路，最后呢，我们才能跟像保罗这么说，神所委托给我的信真道信心呢，我保罗守住了。别人可以把我周围的所有的东西都挪去，甚至我的生命，可是他不能把我的信仰挪去。我真的是求神帮助，当然这个呢，我反复的要说，这个教牧书信呢，主要的对象是牧者，可是神的话呢，不只是有针对性哦，就针对一个族群的人，可神的话呢，可以应用在所有愿意听他的话，也愿意去遵守的人的身上。那这个是神话语伟大的地方。然后我们总结，就是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中，我们已经来到保罗他的一生的最后，他面对的当时的世代呢，是厌烦纯正道理的世代，甚至连教会的神的百姓也是如此。所以他清楚，他一生中神要他对这个教会外面的这个人传道，可是神呢也要让他对教会这个墙壁里面的人传道，就神的百姓，那神也要对他自己传道。我们一生中可能就这样子的对象，我们可能对象是对一些非基督徒，我们很多对象是对弟兄姐妹，可是我们早晨我们起床的时候，有没有对自己说说话，我是什么身份，神给我什么样伟大的应许，那我应该怎么做？那这一个呢，是这段经文要鼓励你跟我的，希望我们能够在2021年也即将要结束之前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再一次的能够好好的能够为主来梦想一下。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结束。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为我们自己现在所处的属灵的状况来向神来祷告祈求。我们心中是否有对主的爱冷淡呢？ 我们是否对别人的爱也冷淡呢？可是神，你给我们最大最大的诫命，就是要爱神，还要爱人如己。在这个世代中，当我们每一天要所面临的所有的征战中，也不外乎这两项。我们是否有为爱神而征战？我们是否有为爱人来征战？我们是否有为爱神来多跑那二里路？我们有没有因为爱人也能够多走那二里路？主啊，我们有没有说回顾的时候说，我们这个战我们打过了，是打的美好的仗，是得胜的仗。这个路呢，我们也是跑尽了，是跑的有主同行的路。那神你给我们的道，我们到最终我们还是守住了。不论这个世界怎么来摧残我的信仰，不会改变。虽然环境呢怎么让我很多东西来失望，可是我也不会改变。虽然我自己的软弱呢，我也不会改变对你的信仰。我们求主你来再一次的来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在神你面前再一次的立志说，神啊，我不论剩下的日子有多少，让我能够再一次的能够勇敢的来为主来梦想一下，因为你要显现，你即将要显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你的面前受你的审判，得胜者你要把那个永不衰残的公义的冠冕赐给我们。你如此说，我们就如此信，我们就如此来祈求，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来赞美神。赞美真神。